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现实中真的有人可以用意念亲历 UFO CIA 认证，亲历 UFO CIA 认证超能力者及外星人机密，你敢不敢相信啊？一支普通的铁匙羹只靠意念就可以将它弯曲。电影《黑侠帝国》里面有个超经典的场景，一个着僧袍的小蚊仔盘腿坐在地下，拿起一支铁匙羹望着它一阵，那个匙羹就慢慢弯曲了。跟住它将匙羹递给男主角尼奥，神神秘秘地说，不要试图去弯曲这个匙羹，匙羹根本不存在，弯的是你的意识。这句话好像一个炸弹，直接炸裂了尼奥对现实的信仰。但问题来了，现实中真的有人可以用意念将匙羹变弯吗？这个是幻觉，是魔术，还有某种神秘的超能力。讲到这里就不可以不提一个人了，尤里盖勒，现实版的意念超能力者。他不是电影的角色，他是真人，由以色列街头到美国白宫，由综艺节目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实验室，他留下了太多被人目瞪口呆 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尤里盖勒的传奇。1946年12月20号，尤里出生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父母都是退役军人，家境贫寒。但他六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怪事，令他的人生直接转了个弯。有一天他在家对面的阿拉伯花园玩，突然一个大光球由天而降，啪一下发出一道强光射中他的脑袋，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狠狠地弹了他的脑一下，将他直接弹到跌在地下。小尤里睡了一阵才站起身，吓得喊住跑回屋企找妈妈。但妈妈说，光头，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你是不是在草地上睡着了发了梦啊？是啊，这么大一个光球，为什么只有他看得见？小尤里自己都迷惑了。好多年之后，当尤里已经成名了，他在电视上讲起了这段经历。结果隔日有个观众发邮件给他，说我当年亦住在阿拉伯花园，我亲眼看过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公寓楼前爆炸，还有一个小蚊仔穿着白衬衫卷头发没有受伤走回家那里。那个小蚊仔是你吗？是不是你啊？是啊，是我。由你突然间那些眼泪砰砰声地流下来，他一直以为是幻觉，结果居然是真的，而且还有目击证人。讲开来讲，那日之后，小尤里开始发现自己有了不一样的能力。那日他正在喝汤，结果手里面的汤羹自己开始变弯，越弯越犀利，最后砰一声直接断了，吓到他，吓了他一下，连汤都射晒。仲有一次，他屋企有个坏咗嘅手表，他一边玩一边心想，要是他可以喐就好啦。结果手表真係开始行起嚟啦。后嚟返學啦，尤里仲对学校嘅大笨钟做咗手脚，佢唔想返學，就走到去钟前细细声咁话，钟啊，走慢一啲啦。结果钟真係慢咗落嚟，最后就直接停咗，吓到佢赶紧话，好好好，你恢复正常啦，钟好听话，即刻又开始行啦。后来他翻学啦，由你仲对学校的大笨钟，随住年龄的增长，他的超能力越来越多，弯的匙羹、操控钟表，甚至读心术、远距遥视等等，他都可以轻松驾驭。由你天生就有表演的天分，加上人又生得靓仔，好快他就凭着这些特异功能的表演成为娱乐圈的红人。就在由你红遍半边天的时候，打假王詹姆士兰迪出现了。 兰迪是谁？他是美国最有名的魔术师之一，但他有个嗜好，就是专门捉假超能力者。一听话由你红了，兰迪就磨刀霍霍，掂，给我来看看你是真有超能力，亦或是只会变魔术。1973年9月 NPC 王牌节目强尼卡森金耶稣邀请了由你上节目，但由你不知道这个根本不是一场表演，这个是一个陷阱。因为节目组后幕的策划人就是兰迪，兰迪亲自给节目组出了主意，兰迪亲自为节目组出了主意，你们将匙羹道具全部换成我准备的，不可以给他自己带，所有的东西都检查过，没有可能作弊的机会。于是由你一上场就感觉不对劲，全场的气氛冷得好像冰箱一样，主持人亦一面公事公办，大家都在这等着看他的笑话。由你越坐越紧张，结果直接卡机了，在台上只坐了20分钟，什么都没有做成，连他最拿手的弯匙羹都没有成功。节目播完，兰迪得意洋洋地对媒体说，看到啦，由你根本没有超能力，由你回到酒店脑袋里面全是空白，完啦，这次我真是完啦。但奇怪的是，粉丝们不单止没有走，反而更撑他。他们说，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超能力者，如果是变魔术的话，肯定每次都可以成功啦。但超能力讲究状态嘛，心一紧张，能力就出不来，这个是很正常的。粉丝团实力强大，几日的功夫居然就帮由你联络到另一个人气节目梅尔夫格里分手。由你好珍惜今次机会，好好准备了一番，结果在这一次演出中大获成功。他不单止成功表演了最拿手的变弯匙羹的游戏，还展现出强大的读心能力，现场观众随便画画写字，由你一个不落全部猜中，观众当场炸裂，哇，这个是魔术吗？抑或是真有超能力？靠着这一场逆风翻盘，由你不单止救回了明星，还直接收到一堆欧洲发来的邀请。跟着下来更神奇的事发生了。1973年11月23号礼拜五夜晚10点半，由你登上英国当时最火的节目 Talk In。只见他拿着一支叉，眼睛一瞪，手指轻轻一搓，叉直接弯了。不止现场观众看到呆晒，镜头外电视机前的观众亦开始怀疑人生。节目还未播完，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一个钟表匠打热线来说，你工作台的镊子自己弯了。一位家庭主妇亦来电话说，厨房的长柄汤羹弯了。还有女士说，手腕上的金手镯忽然变了形。电话越打越多，热线直接打爆，全英国的人都在说同一事件，家里的金属自己弯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第二日的记者会上，由你亦一面懵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变弯的匙羹对我来讲就跟变弯自己的手腕一样自然，至于为什么全英国的金属一起变形，我自己都搞不明。不过这个并不妨碍英国人对他的追捧，第二日各大报章头版写的都是由你令英国折服，英国瞬间掀起一股由你热。就在全英国还在讨论变弯的匙羹的时候，英国的报纸索性乘胜追击，搞了一个全民游戏。那日几间大报的头版头条登出了一条特别的消息，各位读者请准备好屋企的旧餐具和坏手表，今日中午12点半由你盖纳会发出一个神秘的指令，请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12点半一到，奇迹又发生了，成千上万的人说屋企的金属餐具开始自己变形，更离奇的是有856只坏了的手表竟然自己走起来，其中有一只表的指针还逆时针转，完全违背常理。还有一个12岁的男仔说，他那个本来弯了的小刀 竟然自己恢复正常啦。咁由你到底发生咗乜嘢神秘指令呢？讲出嚟你可能唔信，佢只系对住镜头大声讲咗一个字 ，Ben One， 就系咁简单。由嗰日开始，由你红遍咗整个欧洲，各国电视台纷纷抢住邀请佢去表演，而佢喺丹麦嘅表演更系直接将弯金属呢件事推到另一个层次。嗰日由你照例喺电视上做表演，好快观众打嚟嘅电话唔只系话屋企嘅羹涉子弯啦，仲话我嘅伤口愈合啦，我屋企嘅细蚊仔咳嗽好咗。我有关节炎，本来膝头痛到行唔到路，而家突然唔痛啦。征服心理专家，由你嘅神奇故事冇几耐就传遍咗全世界，而呢件事好快就引起咗美国 CIA 嘅注意。当时正值冷战时期，表面上美苏喺搞军备竞赛，喺后面呢两边都喺度偷偷搞特异功能研究。美国呢一边嘅计划叫做星援计划。我哋之前嘅节目亦介绍过，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翻转头去睇睇。而将由你推荐俾 CIA 嘅，就系超心理学界嘅传奇人物安德里亚普哈里奇。普哈里奇系点样拣中由你嘅呢？故事系要由佢屋企嘅小狗威灵顿讲起。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普哈里奇是怎样揀中由你的呢？故事是要由他屋企的小狗威灵顿讲起。现在继续讲下去，有一天由你去普哈里奇的屋企作客，两个人谈得很开心的时候，小狗威灵顿突然走入来，对着由你一阵狂吠。由你看了看小狗，灵机一动，开玩笑地说，我可以将你屋企嘅狗变到唔见咗，你信唔信？普哈里奇睇睇小狗，再睇睇尤里，嘴上虽然冇讲乜嘢，但满面都写住唔相信三个字。结果就喺佢转头一瞬间，嗰只小狗真系消失咗，好似电视特技一样，明明仲喺眼前，下一秒就冇咗啦。普哈里奇吓咗一跳，紧张咁问：你将我嘅狗搞咗去边啊？快啲变佢翻嚟！由你笑咗笑，唔好担心，冇去边度，仲喺你屋企喺门口啫。普哈里半信半疑咁去开门，结果一开门，小狗正好好咁企喺门口，摇住尾巴，一面无奈。由嗰一刻开始，普哈里奇彻底被说服啦，佢当场变粉丝，转头就将由你推荐俾 CIA， 而由你就系咁样正式走入咗美国星援计划嘅大门。就喺呢个时候，佢亦由公众视线消失啦。当佢再次翻到舞台嘅时候，世界早就变咗。喺兰迪嘅带头之下，一大班魔术师开始公开表演弯匙羹、隔空搬运读心术，甚至仲话：你睇，由你做嘅呢啲事，我哋都会。呢、这个就系魔术，唔系超能力。由你听咗，当然唔服气，佢跳出嚟话：你哋搞错啦，我系真嘅。CIA 都认证过我的超能力，结果对方反问：好啊，你将证据拿出来啊。由你一下子哑口无言了，为什么？因为星援计划是军方的绝密项目，所有参加的人都签了保密协议，根本不可能对外公开。就这样， 由你只能擘大眼睇住自己被贴上骗子嘅标签，又一次喺大众视野度消失啦。但佢依然冇得闲，佢转咗做超能力探矿师。坊间传说佢每次出场费都喺100万英镑以上，而且特别有意思嘅系，佢从来唔保证一定可以揾到，但偏偏好多老板仲系抢住请佢去，特别系嗰啲开油矿嘅，因为听闻由你拣嘅矿四个里面有一个会出油，呢、这个比正常勘探嘅命中率可以高好多。虽然呢门新手艺令由你好快成咗千万富翁，但佢心里面始终放唔低夏兰迪泼嘅嗰盆冷水。佢一直喺度等一个机会，想要证明自己。2017年呢、这个机会真系嚟咗啦。CIA 每年都会解密一啲超过时效嘅机密文件，喺网站上公开出嚟嗰一列喺解密嘅文件里面，居然就有由你当年做实验的全套记录，有图真相。那 CIA 到底测试了他什么呢？答案是遥视，即是说远距离读心术。实验很简单，他们将由你锁在一个完全密封的小房间里面，然后在外面的实验室里面随机画图写字。由你的任务就是感知外面画了什么。由你的绘画水平一般，但奇怪的是他画出来的东西跟实验员的图几乎一模一样。例如有次实验员随手画了一串葡萄，总共24粒，由你眯埋眼感觉到一堆紫色的圆圈，他就将它画下来，一数还是24粒提子，分毫不差。实验人员画了一个大太阳和几颗小行星，下面写着太阳系，结果由你感应到有一个大圆，旁边有很多小圆，最后画出来的图还真是一个太阳系的样子。有张图由你说它感觉特别奇怪，背后的能量好像不太一样，但它还是试着画，画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只风筝。冇错，实验员画出的亦是风筝，但这一次的图是电脑画出来的。电脑画的图亦可以被心电感应感知到吗？电脑亦有灵魂的吗？由你说他不知道，但他相信这个宇宙中肯定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科技，甚至是外星文明，因为他们真的见过。自从 CIA 的文件曝光之后，由你开了再度红了。各大电视节目排住队请他上节目，而他亦开始讲起一些更耸人听闻的故事。由你说他在 CIA 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这个就是第六个登上月球的太空人埃德加·米切尔。米切尔是一个信奉超自然的人，跟由你一拍即合。有一次米切尔跟尤里聊天时提到自己曾经有个特别喜欢的金属领胎甲，但很久以前就跌了，找极都找不到，抄匀屋企都没有。尤里听了之后微微一笑，他说我给你一个礼物。讲完他将手一摊开，那个跌了很久的领胎甲就出现在他的掌心。米切尔当场感动到眼眶发红，从此成了尤里铁粉丝。后来尤里问米切尔一个问题，听说月球上有外星人，他们不希望地球人登陆，这个是不是真的？米切尔沉默了一阵，然后点了点头，对，是真的，外星人不只是月球上有，地球这边都有，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米切尔神神秘秘地走来找尤里，对他说行啦，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尤里万万没想到米切尔带他要见的人居然是美国的太空之父冯布朗，这个是主导阿波罗计划令美国登上月球的关键人物。布朗没说很多东西，他由口袋里面找出一块金属片递给尤里，尤里接过来看，摸了一摸，眉头一皱，这个东西我感觉它不属于地球。 布朗微微笑了一下，对，这个是在 UFO 上执回来的材料。说完他拍拍尤利的膊头，跟我来吧，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他们出门上了车，车一路开入了一个没有标志的水泥建筑，那里的空气特别冷，他们穿上厚厚的棉褛，他们再穿过一道很重的金属门才到达目的地。由你入去望了望，眼睛都瞪大了，那个是一个巨大的冷库，里面一排排玻璃柜，全部摆着一个干竭的残骸，那些东西看上去就好像传说中的小灰人，不过都是残缺的，有些手就没了，有些就没了完整的头颅。他忍不住问，这个是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的外星人吗？布朗没答他，只是默默地带他离开了。但有没有答案对尤里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尤里感觉这些东西可能是由哪一个坠落的 UFO 中震出来的，那些传说中的 UFO 坠毁事件很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么多外星人的残骸由哪里来的呢？50年之后，尤里回忆起这件事依然非常激动，他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千真万确，你们看，这些就是我和冯布朗在那日拍的合照，是真是假，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第二年，尤里又遇上一件更震撼的事，约翰列侬外星人遭遇案。1974年8月23号，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正在纽约，而巧合的是尤里那时也刚刚好在纽约。凌晨3点，列侬忽然很慌张地打电话给他，说尤里快来，我出事了。尤里吓了一跳，立刻赶去饭店，到了现场，只见列侬面色发白，满面都是震惊。他震腾腾地由袋里面拿出一样东西塞给尤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尤里一掂，心里一惊，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一个鸡蛋，但手感完全不对，它太重了。再仔细一看，这个根本不是蛋，这种质地既不是金属，亦不像石头，摸上去是冰凉，但又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柔滑感。列侬的声音还在发震，我刚刚在露台看到 UFO， 他说当时睡不着，出去透气，结果就在他头顶大约10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行物静静地悬浮住，边缘闪住白光，中间有一盏红灯。忽然一只手由飞碟里面伸了出来，直接将这个鸡蛋扔了给他。列侬后来将这一段经历写在专辑《长与桥》的内页注备。1974年8月23号夜晚9点，我看到了不明飞行物，在他后来的歌曲 Nobody Told Me， 没有人告诉我里面亦留下了这一句歌词，纽约上空有不明飞行物，但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关于这个蛋的事，列侬从来都没有公开过，如果不是由你多年后讲出来，这件事可能永远没人知道。晚年，由你开了一间私人博物馆，展出自己一生的奇遇收藏，最受关注的展品就是那个外星金蛋和列侬亲手画的 UFO 图。博物馆的墙上还挂着一份由你最真实的文件。鉴于盖勒在今次实验期间取得的成功，我们认为他以令人信服而且明确的方式证明他的超自然感知能力。 CIA 就这样由里盖勒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官方认证的超能力者。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你觉得由里是不是一位真正的超能力者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就是马克吐温一百年前的预言。拥有神秘能力马克吐温一百年前的预言，今天焦点意想不到美国文学之父竟然有超能力，他准确预言两场死亡，140年前的网恋是一种什么的体验。1910年4月远道而来的哈雷垂星再一次点亮地球的夜空，一位白发老人在黑暗中抬头望向他，喃喃自语地说，你果然来了，带我一起走吧。11日之后，老人家安然离世，他去世的消息很快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媒体纷纷报道说大作家马克吐温准确预言了自己的死亡。马克吐温一生以来告诫世人为宗旨，写了无数篇讽刺小说，语言风趣幽默，内容发人心省，被称为是美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美国文学之父，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除了在文学上天赋惊人，马克吐温还拥有超人的预言能力。他不但可以预言身边的人同事，还预言了100年后今日的现状。马克吐温出生在1835年，正好亦是哈雷垂星回归的那一年。1909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跟着哈雷垂星一起来到地球的，出年是哈雷回归年，他想到自己亦会跟着他一起回去。第二年预言果然灵验了，而这个并不是马克吐温第一次预言死亡，在很多年前他亦曾经预言过自己弟弟的死亡，那时他还是一个名叫塞缪尔·克莱门斯的水手，做领航员，在密西西比河导引船只航行。在河道，如果领航员测到水的深度是水深两层，大概是 3.6 米的样，这个对船来讲就是安全水域，水深两度用英语来讲就是马克吐温，所以领航员经常会大声呼喊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亦即是说前方安全，前方安全。而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亦就是这样来的，当时做水手报仇封口，所以马克吐温就介绍细两岁的细佬亨利亦来船道工作。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番好心会为他带来终生的遗憾。那日清晨，在似梦非梦之间，马克吐温见到亨利瞓在一个金属棺材里，穿着马克吐温自己的一套西装，胸前放着一束鲜花，他看得很清楚，这个是一束白玫瑰花，中间点住着一朵红玫瑰。他那段时似乎站在门外，正在那里犹豫要不要入去，入去见到妈妈又应该怎么安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忽然灵光一闪，有个意识告诉他，这个只是梦来的，梦中的他赶紧三步当两步地冲入屋，一看，哦，果然没有棺材，弟弟没事。马克吐温心中一阵狂喜，然后他就在这里喜悦之情中醒过来了。然后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这个梦中之梦会变成现实。兄弟俩本来是一起在宾州号船上工作的，但那天马克吐温和船长搞得很不愉快，船长就要求他留在岸上，弟弟亨利只能一个人同船一起出去。临走那一晚，或者那个梦的阴影还留在马克吐温心里面，他对弟弟千叮万嘱，交代他万一船出所事故，最好逃离办法就是跳河，夏天船离岸都不远，不用用什么力气就可以游回岸边。几日后，宾州号果然出了大事，船上的锅炉爆炸了，船被炸毁。 船上的人死伤大半，但亨利活了下来，他听了哥哥的话跳河求生，很快就游到岸边安全了。但亨利是个善良的人，看到船上的人都在痛苦挣扎，他又回去解救伤员，一来一回他自己就成了伤员，需要救治。不幸的是，医生在打针的时候用错了剂量，亨利就这样很冤枉地被医死了。匆匆赶到的马克，吐温没有去为难医生，默默地将弟弟埋葬。那场事故中为死者提供的都是一口白色的木棺材，但可能是为了感谢亨利勇于救人，当地的人一些女士自发捐款为他买了一个高档的金属棺材。亨利死的时候随身没有第二些衣服，马克吐温就给弟弟穿上自己的衣服。一位老妇人来看亨利了，手里面揸着一束洁白的玫瑰花，花的中央是一朵醒目的红玫瑰，他将花放在亨利的胸前。这样一切一切都跟马克吐温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弟弟的死令马克吐温内疚了好久，亦令他对灵界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后来他经常在演讲中讲起这个梦，引导听众进入灵性的思考。事实上，在马克吐温的一生里面，发生在他身边的灵异事件还不止这一件。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家乡的小镇汉尼拔的郊外住了一位农妇，他从来没有受过医学方面的训练，但有治疗牙痛的能力。治疗方法简单而又神奇，就是用手放在病患的下巴上大喊一声，相信患者的牙痛即刻会消失。这个就这么简单，马克吐温亲眼看到他妈妈的牙痛病就是这样被医好的。另外一位叫做奥利维亚的姑娘遇到的事情就更神奇了。奥利维亚是一位又靓又善良的姑娘，但她在16岁的时候就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只可以在床上睡住，连坐起身都困难，一起来不是头痛头晕就是呕吐。奥利维亚的爸爸家境殷实，四处求医问药，但是医不好自己的女儿的病，难道这位这么漂亮的姑娘一生都跟病床相伴吗？好在命运女神并没有放弃她。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奥利维亚是一位又靓又善良的姑娘，但她在16岁的时候就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只可以在床上睡住，连坐起身都困难，一起来不是头痛头晕。现在继续讲下去，两年后命运的转机来了，一位亲戚推荐了一位信仰治疗师，叫做牛顿医生。牛顿医生的治病方法很独特，只见他先是为奥利亚维祈祷，然后将手放在他膊头后面，将他扶了起来。奥利维亚居然不头晕，亦不作呕，坐了一阵，医生就给奥利维亚落地行路，奥利维亚居然就可以行了，这个简直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奥利维亚的怪病就医好了。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姑娘遇到一位才华横日的年轻人，他们两个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一 一齐携手度过咗34年幸福美满嘅生活。姑娘嫁嘅呢一位年轻人就系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好中意佢嘅太太，所以佢对医好佢太太怪病嘅牛顿医生心怀感激。多年之后，他问牛顿医生这种治疗方法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医生说他亦不清楚，他认为他的身体能发出某种微妙的电流，或者就是这种电流在这起作用。马克吐温自己认为这个更多的应该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因为这些奇异的经历，他对超自然现象产生了兴趣，后来还加入了专门研究灵异现象的伦敦心灵研究协会。结果他慢慢发现自己好像亦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可以轻易地读出太太的想法，而且亦经常可以在拆开信件之前猜到信中都讲了写什么。有一天一位亲戚来探他，台上刚好放着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弗吉尼亚的城记者威廉赖德写来的。马克吐温就对亲戚说，赖德写这封信的日期是3月2日，信中的内容是提议写一本关于银矿的书，还问我作为朋友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亲戚打开信一看，果然是这样。这个时候，马克吐温由书台中摸出一封信，还未寄出的信，信正是他写给赖德的。信中建议赖德写一本关于银矿的书，写书的日期好巧，亦是3月2日。这个是马克吐温用心灵的力量影响了他的记者朋友呢，亦或是他用某种功能遇见了赖德的这封信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他拥有一些常人没有的能力，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惊叹这位文学大师神奇预言自己死亡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并不感到惊讶。事实上多年之后，大家发现马克吐温的预言能力还不止限于身边的人同事，他甚至预言了多年以后的高科技，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场网恋和第一场网红都是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诞生的。马克吐温在1878年5月发表过一个爱情小说，叫做《阿朗佐和罗莎娜的爱情》。那时候电话刚刚发明，民用的电话网络还未有形成，但小说中的两位年轻人就已经靠长途电话谈起恋爱，电话粥一煲就是一日。事实上在马克吐温这个故事里面，电话网络已经四通八达了，由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甚至夏威夷都连在一个网络度，甚至连手机都出现了。小说中叫做便携式电话，是一个小盒仔。故事中因为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女主罗莎娜的一位爱慕者从中破坏，潜入男主的房间，模仿男主人的声音呃女主分手，女主伤心之下玩起消失，男主阿朗带着一部手机四处拍电线杆，偷听人的电话，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最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女主。那时候两人在一个太平洋上的夏威夷，一个在东海岸的缅因州，相距万里，但两人居然通过长途电话举行了远程婚礼，之后先在线下见面，看到真实的彼此。有读者分析说，这个虽然是多年前的故事，但就很超前，除了预言的长途电话和手机，里面还融入了很多网络时代的因素，好像网恋、身份盗用、网络隐私、网络安全问题、年轻人对网络和手机的迷恋等等都涉及到了。好难想象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马克吐温是怎样想到这些的呢？难道他真的看到未来？如果说这部小说中的预言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20年后马克吐温的另一部短篇小说 来自1904伦敦时报，对互联网的预言就非常明确了。小说中介绍了一种神奇的发明，叫做电镜。通过电镜，你可以去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风景，和任何地方的人交流互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镜得知全球的日常活动，亦可以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个100年前的发明几乎和今日的互联网有着一模一样的功能。故事的男主角是死囚犯克莱顿，罪名是杀了他的朋友斯泽潘尼克，但他一直说他是冤枉的。行刑那天，克莱顿和他的狱友在电镜上看到直播，中国皇帝正在进行加冕仪式，到处都热闹非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临刑前的一刻，狱中的中国热闹的人群中发现了泽斯潘尼克身影，狱友赶紧跑出去叫停，将大家都召集过来，和电镜中的斯泽潘尼克互动。克莱顿的死囚当然就免了，因为这件离奇的事，斯泽潘尼克在电镜中爆红，初代网红就是这样诞生了。很多国家的国王都要求见他，很多机构都要颁奖给他，记者亦到处跟住他跑。没有私隐了，怎样算？斯泽潘尼克开始易容，留起胡须，戴上了有色眼镜，拿了个假名，最终成功逃脱粉丝的追捕，直接在地球上流浪。最近这几年，这两个百年前的故事在互联网上越传越广，马克·吐温亦被网友封为互联网先知。如果这位大文豪真的拥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咁佢嘅呢一种超能力会嚟自于边度呢？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包括扶摇嘅节目《未解之谜》。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